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3月21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3月20日22点，巴黎时间3月20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方立场转硬，特朗普威胁保持对华关税。中欧峰会前，欧盟28国领导人将协调对华政策。习近平出访前，中国副外长在提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可能。英国请求欧盟延长脱欧期限，图斯克的回复并不乐观。法国政府将派遣军队参与黄背心抗议慰安工作。韩国国务总理朝方应显示证明无核化决心。王毅争取三年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蔡英文出访太平洋三个邦交国，回程将在美国夏威夷过境。在教育营话题关注不断，中国计划邀请欧洲外交官参观新疆。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方立场转硬，特朗普威胁保持对华关税。中美贸易战谈判进入加时赛，美国特朗普周三挥舞大棒威胁，称目前施加于中国的惩罚性关税可能继续保持一个阶段。之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明确表示，美国的意愿是中美双方签署协议后保持对华关税威胁，以保证中方有效落实协议。据接近谈判的知情人士称，中方的立场似乎变得强硬。请听我台记者安德烈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特朗普周三对媒体表示，他要继续维持针对中国25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因为一旦与中国达成商业协议，我们要有充分的把握中国将会遵守这一协议。特朗普补充说，这一关税很重要，为美国国库带来数十亿美元，所以将继续实行一个阶段。特朗普在挥舞大棒的同时乐观地表示，与北京谈判年初以来不断强化，进展顺利。白宫确认，美国财长姆努钦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本周末将前往北京，为在未来数周达成贸易协议重开谈判。根据另外的报道，如此次谈判未果，中国副总理刘鹤随后将率领代表团赴华盛顿继续谈判。目前谈判的要害在于，美方除了要求中方减少巨大的对美贸易盈利，还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以保证公正地对待美国投资者。截止目前，进行的几轮中美贸易谈判轮流在华盛顿和北京进行。目前最大的障碍是协议达成以后的执行机制，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和防止强迫性技术转移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分歧。星期二，在接待巴西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已经表示，与中国的谈判进展很顺利，但如同周三一样，特朗普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根据彭博新闻社周二引述接近谈判的知情人士，美国代表担心北京反对华盛顿提出的多项要求，北京方面的立场似有转硬迹象。彭博引述两位匿名人士称，中国官员已经改变了立场，因为在同意修改中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后，他们还没有得到特朗普政府关于取消对中国出口产品关税的保证。中国政府也收回了最初在药品数据保护方面的承诺，没有提供改善专利链接计划的细节，并拒绝在数据服务问题上做出让步。美方的态度是，无论北京承诺增购多少美国商品，美中贸易协议都必须解决技术转移、商业机密以及知识产权盗窃问题。华尔街日报引述执行人士报道，双方的另一症结在于美中如何取消去年课征的惩罚性关税。美方希望是中国履行承诺情况逐步取消，北京则希望华盛顿迅速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上周特朗普曾暗示将以某种形式在未来3到4周达成协议，并证实与习近平不可能在3月底举行峰会。特朗普的亲信最初提及可能会在3月底在佛罗里达特朗普的海湖山庄举行特席峰会，在峰会上签署最终协议。
中欧峰会前，欧盟28国领导人将协调对华政策。自布鲁塞尔方面消息，为了提前应对即将在今年4月9日举行的中欧峰会，欧盟28国领导人将在周四和周五召开的欧盟峰会上专门采用时间尝试协调欧盟内部的对华政策，其将涉及中欧双方在世贸组织改革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路透社引述一名欧盟高级官员介绍称，届时参与此次会议的欧盟28个成员国领导人就对华政策的探讨记录将不会有 有总结性的文件出现，而峰会期间还将涉及到欧盟在美中贸易争端中的站位等重大议题。该消息人士说，欧盟已经准备好向中国在很多领域提出非常具有全面性的合作。他透露称，欧盟领导人已准备好就计划将于2020年达成一项非常具有野心的中欧投资协议的内部协调做好准备。为此，欧盟机构的负责人们将直接参与与各国领导人的对话，以提高目前进展缓慢的相关进程。此外，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问题也将是欧盟各国领导人探讨的话题之一。报道称，欧盟方面希望在今年中旬与中国就取消优先市场的贸易壁垒达成共识，这样一来双方的企业都会避免受到不公待遇。消息人士还表示，欧盟希望与中国就产品地理标识保护问题尽快达成协议，并与中方就世贸组织改革保持密切合作。就这一话题，他介绍称，欧盟希望就现有世贸组织体制引进有关空置工业补贴及强制性技术转让和世贸组织上诉机制改革的问题提出新的措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即将于周四举行的欧盟峰会是给予欧盟和欧洲国家领导人们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如何选择定位的思考时机。习近平出访前，中国副外长在提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可能。中国外交部副外长王超在周三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访意大利、摩纳哥、法国的近况向媒体进行了介绍。他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意两国能就一带一路合作达成协议，意大利将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七大工业团国家。作为北约、欧盟及20国集团等重要国际和欧洲组织的成员，意大利拥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和历史长久的工业实力，其南部靠近北非，东部又与克罗地亚等中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隔海相望，显示出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王超介绍称，习近平主席将同孔克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涉及外交、经贸、文化等领域政府间合作文件，以及基础设施、机械、金融等领域商业协议。双方还将进一步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努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去年的意大利大选中，被认为是极左的反体制五星联盟和极右的北方联盟政党在意大利大选中胜出，并选择跨意识形态的组成执政联盟。而一年多过去了，在这两个非建制党派的领导下，意大利的经济现象并未好转。英国请求欧盟延长脱欧协议，图斯克的回复并不乐观。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周三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要求欧盟当面同意将英国脱欧期限延长至6月30日，并宣布英国议会准备就英国脱欧协议进行第三次投票。对此，图斯克则回应称，欧盟可以考虑接受英方暂时推迟脱欧的提议，但英国议会则必须在接下来的投票中通过其之前曾两度否决的由梅政府和布鲁塞尔方面达成的脱欧协议。对于英方提出的单方面延长脱欧请求，图斯克则在周三晚接受采访时回应称，我相信在英国议会下院于稍后就脱欧协议的第三轮投票中，如果能通过这一协议，那么短期延长英国脱欧期限则具有可能。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接到英方消息后也预估称，由于英方提出的延长脱欧请求必须得到其他27个国家领导人的一致通过，因此他认为在英方缺乏具体计划的情况下，欧盟各国领导人将很难在本周达成协议。他建议于下周再次举行欧盟峰会。法国政府将派遣军队参与黄背心抗议维安工作。自巴黎方面消息，法国政府在周三对外宣布，将在增加维安力量防止黄背心抗议再度暴力化的同时，还会派遣法国军人参与对这一些重要公共建筑物的安保行为。法国政府发言人本杰明·格里沃在早先时介绍称，将从自2015年起恐袭事件频发后，负责参与反恐安保的布哨行动军人们抽调人员参加黄背心抗议的维安活动。他表示，军人们将被授予对公共设施和建筑的保护工作，如此以来可以帮助警方抽调更多的人手参与维持秩序和人群控制的工作。对此，多个警察工会组织则提出批评，他们指出维护公共秩序并不是军队的工作。一名警察工会成员提出，我担心军人们在受到攻击后会做出如何反应。韩国国务总理朝方应显示证明无核化决心。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韩国总理李洛渊20号就朝鲜和美国的僵局表示，现在正是朝鲜方面响应美国的重大提议证明无核化决心的时候。李洛渊当天在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美国在河内提出了落实完全无核化的重大提议，而朝鲜似乎没有做好给予答复的充分准备。他说，美国不满足于宁边弃核，要求为谈判加码， 筹码之大出乎韩国的意料，双方首脑互评对话务实而有建设性，为日后谈判留出余地，应该视为积极信号。李洛渊解释，河内谈判时期，美国要求封存全部核武器，不再进行核试验，对无核化最终目标达成协议，并通过工作协商讨论路线图。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20号表示，如果朝鲜有核扩散动向，将与国际社会协作严加防范。他当天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明了坚决不允许核扩散的立场。他说，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密切注视有关朝鲜核岛的一切活动，所有动向都在掌握之中，并且保持着高度戒备的态势。郑景斗还说，朝鲜拟似修复东仓里导弹发射场，到底是为了谈判加码，还是准备发射导弹，还不好说，有关情况都在掌握之中。郑景斗表示，已经通过韩美同盟建立并且实行延伸威慑战略，以三阶段反制系统应付。
王毅争取3年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周三与北京与菲律宾外长洛钦举行会谈。王毅提出，中方愿意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争取在3年内完成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对于当前南海的局势，王毅在会上向菲方代表说道，在中非双方以及地区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明显降温趋势，合作面持续上升，积极因素不断增加。他认为，双方将为推动两国海上对话合作取得更多进展，而就引起各方关心且有可能成为就南海争议作为新的国际法依据前置的南海行为准则问题，王毅提到，中方愿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争取在3年内完成对该准则的磋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球海运最重要的航道之一，南海的实际归属问题也涉及到多个西方大国的重要利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3月1日访问菲律宾期间强调称，南中国海是太平洋的一部分，对南中国海上的菲律宾军队、飞机和船只的任何武装攻击，都会使美菲共同防卫条约第四条规定的防卫义务启动。蔡英文出访太平洋3个邦交国，回程将在美国夏威夷过境。自台北方面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于周四对太平洋上的3个邦交国展开为期8天7夜的出访行为。蔡英文将访问的国家系帕劳、努老以及马绍尔群岛。据消息人士透露称，他将在返程途中会在美国夏威夷过境，这一被命名为海洋民主之旅的访问之行，也是蔡英文上任以来的第6次出访。而就在蔡英文即将出访太平洋期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分析师格罗斯曼提出，位于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或将是下一个会与台湾断交并与北京建交的国家。据称，该国将于4月举行大选，执政党曾表示，如果胜选的话，将重新检查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对于这一消息，据中央社报道称，台湾外交部则在周三当天回应称，与太平洋友邦整体双边情势平稳，但近来友邦将陆续举行大选，外交部将以最谨慎态度面对。在教育营话题关注不断，中国计划邀请欧洲外交官参观新疆。自北京方面消息，中国政府在3月18日发布新疆白皮书，专门针对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质疑和批评的向穆斯林少数民众设立在教育营等官方措施进行辩解后，中方计划邀请欧洲驻北京外交官前往新疆参观。据路透社周三援引消息人士介绍称，中国政府计划将邀请数名欧洲国家驻京外交官前往新疆参观，而这将是西方外交官首次以多人组团的方式到该地区访问。报道称，多名外交渠道表示，他们收到中国官方的非正式邀请，在3月底前前往新疆访问，而收到这一邀请的多为大使级驻华外交官。一名消息人士称，对此并不感兴趣，中国官方也未在邀请中指出此行的行程和访问的对象。截至目前为止，尚不清楚欧洲国家政府是否会接受这一邀请，而若他们接受中方访问新疆的邀请，到时会有多少欧洲外交官或大使开赴前往此行还尚不为人知。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再
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 rfi.pure.radio。
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开启访欧之旅，先到意大利，接下来访问法国和摩纳哥。法国舆论如何看待目前的欧中关系？世界报为此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和报道，概括起来，欧盟越来越警惕中国的扩张，设法整合力量应对。世界报在题为《面对中国，欧盟语气强硬》中指出，习近平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的双边访问对欧盟极具意味，每一站原则上对习近平而言都是一场公关演习，努力推销其一带一路，但同时也是一个成员国整合应对的机会。面对中国的野心或者暧昧，欧盟需拿出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习近平肯定会在意大利过节，意大利可能会成为七国集团中首位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框架协议的国家，中国人可能对欧洲心脏的利雅斯特海港发生兴趣，但比起2016年全部由中国人掌控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是无可置疑的战略要地。至于摩纳哥王国，来自中国的资本和游客源源不绝，它对中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摩纳哥电讯集团已与华为签署协议，这个悬崖之国将成为欧洲第一个全方位 5G 覆盖的国家。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与中国互惠对等，两国是欧盟将在今明两日推出的十大措施的核心国家。这一针对中国的战略措施建立在应对中国的战略前景上，这是一份专门的紧急起草的厘清一带一路后果，包括经济的、商业的、技术的以及安全的计划。中国被第一次描述为战略对手，寻求技术统领地位的经济竞争者，甚至中国对南海宣示的主权，以及中国拒绝承认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对菲律宾提出的九段线的裁决，都被形容为冲击国际法律秩序，使化解这一攸关欧盟海上利益的大通道的紧张局势更加复杂化。同样，对中方迅速增加的军力和技术升级，对欧盟中短期已构成安全威胁。欧盟高级外交代表莫盖里尼3月18日接待了前来公关的中国外长王毅，后者以其设想的面对美国、中国与欧盟共同拥有主张多边主义以及气候问题上的共同目标游说公关，但并没有说服欧盟。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任艾克曼认为，在华盛顿、布鲁塞尔、巴黎和柏林的研究中心现在有共同的认知，西方与中国的鸿沟越来越深，国企改革没有进展，市场准入限制重重，中国将要在海外采取的行动更强化了西方的忧虑。当然，应对的方式仍有分歧，美国选择制裁，欧盟选择在应对方式上达成共识。对于汉学家高德曼来说，十项措施构成一项革命，欧盟首次限时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对此已经拖了7年，此举旨在规范欧盟企业在中国投资时限缩可能的敲诈以及技术转移，以及进入中国至今封锁的经济领域。欧盟呼吁尽快实施的另外一个措施是以安全理由限制外国投资条例，此案已于2月在欧洲议会通过，以不点名的方式对准中国，同时通过了安全部署 5G 网络条例，针对的是中国华为。世界报在另一篇马克龙担心北京的霸权企图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演说中总是很小心地强调中国的分量，以及称赞中国在世界经济所起的作用，以及其为多边主义所付出的努力。但在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之外，法国总统在欧盟领袖中可以说是面对北京语言表达的最为强硬的一位。中国人把他的名字翻译成马克龙，一匹驯服巨龙的马，他毫不犹豫地发表一些激怒对方的语言。马克龙不点名批评意大利，欧盟应有一个协调的角度面对北京。法国特别强调以安全理由限制外国投资条例以及互相准入对方市场的对等性。马克龙将在3月24至26日习近平到访时，利用庆祝中法庆祝50周年建交的机会作出正式表述。 埃克曼指出，对多边主义以及自由贸易，马克龙与习近平的表述完全不同，定义上存在着鸿沟。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当局要向中方尽量表述的更具体的原因。马克龙在近日访问内罗比时明确表示，丝绸之路应该是双向的。在对非洲东部四日访问中，马克龙解释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强权，他参与众多国家的发展建设是一件好事，但必须建立在平衡和互惠的精神之上。在访问吉布提时，马克龙警告依赖一个投资者和一个债权人的危险性。世界报还有一篇专栏文章指出，欧盟委员会终于指出中国是一个战略对手。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欧盟曾希望与中国一道拯救被特朗普抓伤的世界多极化，这已成为过去。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欧洲曾希望与看透中国野心的盟邦美国共同抵抗中国的不良影响，这也已成为过去。一个注重美国优先的华盛顿不再顾及盟友，一个中国则在成员国的分歧中钻空子。这就是强权的游戏，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欧盟成了孤家寡人。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要求把英国脱离欧洲的时间推迟到6月30号的请求，这要在3月21号和22号欧洲理事会全票通过才能被批准，这是今天世界报报道的一个重点。世界报说，英国脱欧时间原来定在3月29号，特蕾莎梅在3月20号提出延后脱欧的要求，他的目的是要利用延期的时间让英国议员们投票通过与欧盟27国的脱欧协议，除非出现意外，要求延期的信函在星期三寄给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世界报引用英国首相府的话说，特蕾莎梅不会要求长时间的延期，他把责任推到英国议会那里。首相府说，英国人要求脱欧已经有3年了，议会迟迟做不了决定，英国人受够了，首相和英国人一样感同身受。实际上特蕾莎梅是有选择的，可以选择延到2021年甚至2022年，也可以选择延期到今年6月30日，在5月底欧洲议会选出的新一届议员刚上任的时候。世界报说，特蕾莎梅的做法是坚持要让英国议会接受他和欧盟在去年11月签署的脱欧协议，但是英国议会已经否决了2次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3月18号宣布，在法国大辩论过程中与60多位知识界人士交流之后，他不希望对1905年议会和政府分离法做出任何改变。世界报说，这和2018年2月马克龙在法国星期天报上通过访谈所说的要从2018年第一季度起对法国的伊斯兰教的组织重新打造的远大目标差得很远。报纸说，11月份的时候，法国政府还在说，他们在考虑要在1905年的法律条文的基础上增订条款，但同时表示不会对法国的宗教自由和政府中立的原则做出改变。法国内政部接手了这个案子，准备了一系列法律条文的修订，其中包括1905年的法律条文中被认为没有办法执行的条款。世界报说，这些法律条款的变更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组织穆斯林教。当时法国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团体担心他们也会受到连带性的伤害，他们很不情愿地看到法国大多数清真寺是在1905年的法律框架外组织起来的，如果把1905年的法律改得更严厉的话，那未来的条款也会把所有的宗教团体都管得更严。世界报说，法国所有的宗教团体都认为1905年法是平衡的象征和保证，不能轻易改动。欧洲对谷歌做出第3轮罚款，金额高达14.9亿欧元， 欧盟指责谷歌这家全球性的搜索引擎试图压制他们的情景广告 AdSense for Search 的竞争对手。欧盟反垄断专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说，在2006年到2016年间，谷歌和 AdSense for Search 有不法行为。 AdSense for Search 允许所有的网站在自己的页面上装上谷歌搜索引擎，当网友打关键词的时候，页面出现情景广告的链接。如果网友点击链接，那么谷歌和装谷歌搜索引擎的网站都能得到收益。欧盟反垄断委员会认为，谷歌人为地限制了 AdSense for Search 的使用者使用谷歌的竞争对手们的情景广告显示服务。首先，在2006年和2009年之间，谷歌在和合作网站的合同中规定了这项服务的专有权，之后以为合作网站提供更好的位置来规定合作网站要为 AdSense for Search 的广告链接提供最起码的显示量。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东京专栏。
围绕韩国法院勒令日本企业支付赔偿的韩国原被征劳工诉讼的判决等，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山宪志与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长金荣吉3月14日举行了约2个小时的会谈，无果而终。目前日韩围绕许多问题对立尖锐，日本国内甚至还出现了日韩断交论。据日本网络新闻扎克扎克2019年2月18日发表的题为《日韩议员联盟退会议员的激论》，贬低皇室，侮辱日本国民，过于纵容韩国的恶果一文。在文中，自民党议员环境副大臣城内时针对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要求天皇就慰安妇问题道歉一事指出，对于一般国家来讲，这种情况下已经断交了。杂志《文艺春秋》2019年4月号发表专题文章《日韩断交全面模拟》，目前日韩关系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大翻盘，确实具有颠覆性的趋势。首先是历史问题，韩国方面否认2015年底日韩达成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共识。再一个就是战时劳工赔偿问题，韩国接二连三判处日本企业赔偿战时日方征用的韩方劳工，并扣押日本当事企业财产要进行拍卖。对于日韩双方在各方面的对立，日本方面非常愤怒，认为韩国已经颠覆了日韩建交的基础，日韩请求权协定。二战以后，由于当时韩国不是旧金山合约的当事国，因此没有和日本建立邦交。1965年双方为了建立邦交签订了关于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基本关系的条约，简称日韩基本条约，同时作为附属文件签署了有关财产及请求权问题的解决及经济合作的日本国和大韩民国的协定等，也就是常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根据这些协定，规定日本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其中3亿美元为无偿援助，2亿美元为有偿援助，由此两国及国民间的赔偿请求权完全的而且最终的得到了解决。加上民间借款等，当时日本向韩国所提供的援助达11亿美元以上，而当时韩国的国家预算约3.5亿美元。在日本所提供的经济援助的基础上，韩国完成多项基础设施建设，如浦项综合制铁、京釜高速公路、岭东火力发电所等，实现了经济的发展。上世纪60年代的后半期，出现了经济起飞的汉江奇迹，人均 GDP 从80美元增长到了70年代后期的1600美元，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因此，日本方面认为，根据日韩请求权协定，作为战争中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赔偿，韩国国家已经拿去了，这是日韩建交的基础。日韩请求权协定是对包括司法府在内的整个当事国都有约束力的协定，如果不履行这个协定，就是颠覆了日韩建交的基础。但是对于战争中个人所蒙受的损失的赔偿请求权是否存在，在韩国国内、在议会、司法等方面一直有不同意见存在，甚至在国内也有不同的意见。2012年5月24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征用的9名韩国人对三菱重工和新日本制铁诉讼的上诉审中，韩国最高法院认为个人的赔偿要求权没有消灭，因此要求下级法院重审。韩国最高法院2018年10月30日做出要求日本新日铁铸金向原韩国劳工等支付赔偿的终审判决。2018年11月29日韩国最高法院终审驳回了日本企业的上诉，要求日本三菱重工向二战期间遭受强迫劳动的韩国劳工进行损害赔偿。由此，韩国在司法上否认了日本方面根据日韩请求权协定认为两国及国民间的赔偿要求完全的而且最终的得到了解决的见解。这一系列事件使日本方面十分愤怒，认为韩国根本颠覆了日韩建交的基础，甚至出现了日韩断交论。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方立场转硬，特朗普威胁保持对华关税。中欧峰会前，欧盟28国领导人将协调对华政策。习近平出访前，中国副外长再提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可能。英国请求欧盟延长脱欧期限，图斯特的回复并不乐观。法国政府将派遣军队参与黄背心抗议慰安工作。韩国国务总理朝方应显示证明无核化决心，王毅争取3年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蔡英文出访太平洋3个邦交国，回程将在夏威夷过境。在教育营话题关注不断，中国计划邀请欧洲外交官参观新疆。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民调多半领先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18号无预警突袭式的宣布参选2020民进党初选，在台湾政坛投下震撼弹，尤其更是让民进党内部感到错愕。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宣布参选之前并没有与蔡英文展开任何沟通，仅仅是在临表之前才告知总统府。不仅如此，即使对同系统新潮流系的同志，赖清德也完全不予召会。有分析说，显然为了避免出现各种意外情况，赖清德选择了一个最果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企图，赖清德已经铁了心要与蔡英文一决高下。据中央社报道，蔡英文知道后很淡然，也请幕僚对外说明，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国政持续在轨道上向前推动。按计划，蔡英文将于3月21日启动为期8天的访问，这是他今年首度外访，前往帕劳、诺鲁和马绍尔群岛。对台湾来说，太平洋地区是一个处于重要的争夺战场，台湾正试图阻止中国从该地区夺走其更多的外交伙伴，并且让台湾进一步边缘化。因此，最近这个星期，蔡英文原本应该全力准备出访，替台湾在国际发声，初选登记事宜也会在出访前完成。但赖清德突然加入选战，无疑打乱了蔡英文的选战布局。有政界人士说，所谓出国前完成登记完全是幌子，蔡英文此前颇有到登记最后一天以舍我其谁为党出征的姿态参选，现在意外被赖清德拔得头筹，内心不知作何感想。联合报评论指出，目前外界关心的是赖清德正面挑战蔡英文，一旦双方杀到刀刀见骨，会不会造成民进党分裂。往好处想，如果双方都遵循初选规范做君子之争，民进党分裂的可能性就不大。但赖清德这次是挟反英的独派势力挑战现有权力中枢，又借涉贬议题要挟蔡英文，要说这不会损及党内团结，恐怕是骗人的。最坏的情况则是，一旦赖清德初选获胜，成为党内簇拥的新领袖，蔡英文将陷入长达一年的跛脚治理，那台湾就惨了。赖清德在民进党初选中抢跳入水，同样在国民党内引发震动波。大家注意到，赖清德选在民进党总统初选登记的第一天，第一个点名的对手就是国民党籍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他称赞韩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希望2020双方来场君子之争。赖的这番话让原本在党内支持率极易居高不下的韩国瑜更加推升了他2020蓝营霸主的地位。当媒体追问另一个可能的潜在对手台北市长柯文哲，赖清德直接跳过不答，边缘化柯文哲的用意也很明显。至于韩国瑜则回应不敢当，并以令狐冲自居。当今政坛被认为最具分量的蓝绿代表人物隔空过招，虽不见刀光剑影，但武林对决序幕似已引燃开启。联合报的评论续称，看到民进党如今看似因赖清德的突袭式参选而陷入混乱，而有些蓝营人士心切喜之，但民进党这样的乱局顶多维持一个月，4月17日总统候选人定于一尊之后，5、6月敲定立委提名，依照民进党的战斗性格并然快速整合一致对外。倒是目前内部对于提名时程、初选方式一日一变的国民党，基层也因民进党可能出现更强的对手以及赖清德的公开校正更加焦虑，国民党的压力急剧上升。曾经自称后裔的韩国瑜究竟要不要拉弓射日，成为蓝军最大的悬念。但无论如何，面对2020选举的质变，国民党
能够回旋的空间已越来越有限。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菲利米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
这里是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还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自然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产生于法国，是西方近代文学的重要流派，也是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化的过渡流派，对于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学各种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主义文学追求非理性无意识的境界，其实就是从自然主义处继承而来。自然主义作为连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桥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语言上，他们打乱了句法的逻辑因素，以肢解的句子、大胆的新词和有意的不符合语法的句子来表达短暂的印象。龚古尔兄弟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们自称是描绘当代生活的小说家，乐于描写下层阶级，偏爱于病理学的特殊病理研究。修女菲洛梅娜描写一个见习医生得化脓性感染而死。勒内·莫普兰嘲讽了资产阶级的道德。龚古尔兄弟经常将小说中的人物当作特殊的精神病例来分析。左拉是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是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致力于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为自然主义文学鸣锣开鼓，提出了实验小说论等自然主义理论主张。他强调文学的科学性、客观性，注重表现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影响，把真实感作为小说家的首要风格，把客观性作为作家应该追求的创作特色。左拉这样定义自然主义文学：文学自然主义就是返回自然，返回生活，返回人本身，也就是对现实的接受中，经过由直接的观察和精确的剖析，达成对人事真相的描写。他不但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小说创作上也收获很多。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里表现出一种不同于前自然主义文学的独特的品格与风貌，这些独特的地方可能源自于他作品内容和创作手法上的一系列革新。左拉的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就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也是继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之后另一法语小说大戏，一共包括20部长篇小说。这部巨著在于描写第二帝国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是描绘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一部编年史式的历史画卷。其中优秀的作品包括《娜娜》《萌芽》与《小酒馆》等。左拉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理论著述，系统阐述自然主义主张，以左拉为中心形成了所谓梅唐集团，就是法国自然主义的核心集团。除了左拉以外，莫泊桑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是人类文学史上罕见的短篇小说大师，与俄国的契科夫、美国的欧亨利齐名。莫泊桑是现实主义大师福楼拜的弟子，早年在福楼拜的指导下接受严格的现实主义技法训练，因此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结构十分的严谨。他的代表作包括《一生》《羊脂球》与《漂亮朋友》等。他的小说重视心理分析与朦胧潜意识的研究，他的美学思想体现在论文论小说中。莫泊桑一方面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论，一方面又认为作家必须保持无动于衷，不着痕迹，看上去十分简单，使人看不出也指不出作品的构思，发现不了他的意图。 自然主义文学家们早期都曾深受近代法国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对弗罗拜、斯汤达与巴尔扎克十分推崇。祖拉认为巴尔扎克描绘了整个世界，创建了现代小说，是自然主义小说之父，而弗罗拜的包法利夫人则被自然主义尊为典范。尽管弗罗拜本人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在富尔蒂埃尔词典中对自然主义的解释是，通过机理法则解释现象，不去寻求天生的原因。祖拉把这一概念引入文学，用以倡导一种追求纯粹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从生理学和遗传学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动的创作理念。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主义文学力图事无巨细地描绘现实，给人一种实录生活和照相机的印象。1880年代，自然主义超越法国国界，传到欧美其他国家。德国诗人团体突破宣传自然主义，自由剧场的创立为自然主义戏剧提供了舞台。盖尔哈特·霍普特曼是德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剧作《日出之前》以自然主义手法表现德国的社会矛盾，把富人道德沦丧的原因归结为酒精中毒的遗传，表现工人起义与劳资矛盾的织工则从自然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在英国，受自然主义影响而出现贫民窟文学，热衷于表现生活中卑污可怕的东西。乔治·吉辛的作品描写伦敦贫民窟中强徒横行，穷人无法摆脱饥饿和无法克服遗传的影响。穆利逊的《陋巷故事》描写有严重精神缺陷像野兽般的平民生活。瑞典的剧作家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早期的剧作也属于自然主义范畴，后来转向现代主义。此外，自然主义在俄罗斯、美国、日本和意大利也都有较大的影响。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是自然主义的理论基础，他是经典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主张只研究具体的事实和现象，不追求事实和现象领域内的本质与规律性。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自然主义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最显著特征。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吸收并且发扬了孔德的观点，提出著名的环境、时代、种族三要素说。他强调人受特定时代、特定环境和特定种族的影响，忽略人的社会属性。泰纳的观点是实证主义哲学在文学理论上的体现。自然主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一些理念，但是在具体创作中和现实主义有极大的不同。首先，自然主义忽略典型人物的创造，只追求人物的气质特点和精神变态心理，这和现实主义原则大相径庭。另外，自然主义文学淡化情节，不追求戏剧性的曲折变化，追求没有波折的境界，只向读者提供生活的记录，这也是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的。自然主义文学对社会异化现象的感知的深度是现实主义文学无法企及的，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现代文学。然而，由于自然主义否定现实主义的创作技法，又不向现代主义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存在时间很短暂，许多自然主义作家都在后期转投到其他流派。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在1870年到1880年达到巅峰，之后便逐渐衰落。在法国以外，自然主义思潮影响并不非常的显著，很快就被新兴的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所超越。尽管如此，自然主义的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西方文学史上将自然主义文学看作是和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并举的重要流派。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杨梅为您带来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
Dans une petite maison, tout près de la forêt, vivaient un vieux et une vieille. Un jour, le vieux dit à la vieille « J'aimerais bien manger une galette. »
各位刚才收听的是法国儿童丛书《海狸爷爷故事集》中 Père Castor 最有名的故事之一《管冻的圆饼》的录音 Roule Galette。在巴黎书展刚刚结束之际，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最新被列入联合国记忆名录的法国儿童丛书《海狸爷爷故事集》，由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弗拉马利翁出版社在1931年最早出版的《海狸爷爷故事集》是法国家喻户晓的儿童丛书，80多年来不断滋养着八代法国人的共同记忆。一听到海狸爷爷这个名字，许多法国人都会立即返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忆起儿提时代坐在爷爷与奶奶身上安静地听故事的幸福时光。可以说，如果今天在全世界都进入手机时代，而在法国依然有人在地铁公交车上手捧着书本的话，海狸爷爷丛书或许也是其中的一大因素。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海狸爷爷丛书的历史资料列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这些资料内容包括丛书起源时期，也就是1920年直到其创办人保尔夫谢鲍勒夫谢去世，也就是1967年推动此一项目的，除了福谢家族的后代之外，主要是法国著名的儿童文学研究专家米歇尔·德福尔尼 Michel Deforni。被列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的资料总共有289个文件盒，其中251个保存在法国中部上维也纳省的 Mosaic 小镇，因为正是在这里，上个世纪40年代福谢与他的追随者们在这里组建了海狸爷爷工作室 Atelier de Père Castor。 丛书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与布景都来自这里的农村。另外38个资料盒则被保存在巴黎的马德里加尔资料中心，内容涉及海狸爷爷丛书中的构思、设计、制作、出版以及当时文学界的评论等等。海狸爷爷丛书自1931年首次出版就受到法国年轻读者们的喜爱，从此之后不断再版。丛书的经典作品例如管冻的圆饼、棕红色的小鸡 Marlaguette 以及小熊 Mishka 等书籍今天依然不断再版。那么为什么这套丛书能够如此经久不衰地获得法国读者的喜爱呢？首先，海狸爷爷丛书传播的是一种文化平等的价值。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书籍是一种昂贵的商品，是城市资产阶级的专利，儿童书籍则更是制作精致，无法进入普通收入家庭。而弗拉马利翁出版社推出的这类丛书却使用简单的包装，价格低廉，书本小巧玲珑，方便携带。而且最主要的是，同精装的儿童书籍不同的是，这些丛书都带有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都是由当时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艺术家精心制作。海狸爷爷丛书的一大特点之一就是插图与故事同样重要。今天的资料馆中就珍藏着这些故事与插图的制作的过程。来自俄罗斯、德国、波兰、捷克、荷兰、瑞典、比利时等国的艺术家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手迹。今天这一套丛书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它所传播的新的教育理念在今天依然受到读者们的欢迎。因为同传统儿童读物中的道德说教以及宗教色彩不同的是，这一套丛书中没有任何宗教因素，描述的是一个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平等和睦共处的世界。这在当时政教分离之后不久，天主教依然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国来说，是一场小小的革命。这也是为什么从一开始这一套丛书就受到法国教育界的喜爱。几十年来，法国幼儿园与小学的教师都会向学生推荐这些丛书，再加上父母都喜欢给自己的子女阅读自己儿提时代喜欢的书籍，这才使海狸爷爷丛书今天依然深受法国儿童的喜爱，成为凝聚法国人民的法国文化身份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民族身份并不仅仅是国籍、种族，更重要的是共同的价值与文化认同。 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项目创始于1992年，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世界各国的珍贵的历史资料不至于被战火或者别的灾难所损坏。中国的《黄帝内经》以及《本草纲目》等书籍都名列其中。此外，海外民运组织2015年申请将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坦克人的照片列入记忆名录，但却因种种因素未获得联合国的批准。本台将在下一次节目中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员向大家介绍其中原因。各位听众，本次文化遗产专题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中方立场转硬，特朗普威胁保持对华关税。中欧峰会前，欧盟28国领导人将协调对华政策。习近平出访前，中国副外长在提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可能。英国请求欧盟延长脱欧期限，图斯克的回复并不乐观。法国政府将派遣军队参与黄背心抗议慰安工作。韩国国务总理朝方应显示证明无核化决心。王毅争取3年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蔡英文出访太平洋邦交国，回程将在美国夏威夷过境。在教育营话题关注不断。中国计划邀请欧洲外交官参观新疆。听众朋友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林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Pour Toujours》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阿德扬·普利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C'est toujours quand je suis au pied du pied, au pied du mur, de coups de pied, en coups de pied, sur le palier, pieds et poings liés, c'est dans ces moments-là.Je me dis tout bas quand j'aurai bien fait le tour du tour, le tour de moi-même, des tours de riz autour de mon lit. Ferais-je un jour, ferais-je un jour, ferais-je un jour le tour du monde?Quand je me crame du bout de l'âme, quand je m'enroule, je me roule avec mes larmes. C'est dans ces conditions que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Dépressive. Demain, je serai tout va bien.
demain. Je suis plus un robot, je suis plus un Lego. Demain, c'est mon jeu préféré. Demain, je passe mon permis moto, je prends mon permis guitare. Et si je me lève pas tard, mon groupe de rock, ouais. Demain, je suis à bloc.